感谢主，撒母耳记上第七章，当约柜回到以色列人的境地之后，神又预备了撒母耳20年，才让他做以色列全家的先知，管理以色列的全家。那他就给以色列人提出三个要求，第一个是要除掉他们中间的偶像，第二是要来专心归向神，第三是要单单侍奉他。那我们从后面可以看得出来，百姓呢在这里说他们归顺神了，但是这其实呢是暂时的，也是比较外表的。那他们还是除去了这个偶像啊。那当他们献祭的时候呢，非利士人就进攻他们，神呢就使得他们得胜啊。当时他们就立一个石头叫做以便以谢，我们要熟悉这些圣经上的词，这样我们在诗歌中或者是经文里面看到，你就知道它的意思，就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那撒母耳呢也带领他们把非利士人的城都夺了很多，那直到大卫时期呢，他们才彻底的打败非利士人。撒母耳平生都做以色列的士师，第八章讲到他老迈的时候呢，儿子出了问题，儿子呢贪财收贿赂，那我们仿佛就看见好像以利的这个两个儿子都有重演，但是以利呢，神是直接的责备他。儿子的问题是父亲要负责任，父亲有很大的责任，而且以利的心神讲得很清楚，是尊重他的儿子。但是撒母耳，在撒母耳这里呢，神是没有一句责备的话，所以我们可见呢，这两位父亲应该是有很大的不同，父亲应该是已经尽了责，但是儿子呢依然选择自己走错误的道路，所以他们需要为自己负责。我们没有看到神对撒母耳的这个有什么责备，而且撒母耳时代、扫罗、大卫时代都有重叠，所以神一直还是使用他，来讲话，一直与神的关系都很好，自己的生命都是受到神的肯定的。那么长老们，来抱怨撒母耳年迈，儿子不好。其实长老们的目的呢，是也当然是代表以色列众民，是要立王。他们呢是要不以神为王，神其实早就设立了族长、长老、祭司、先知、士师、百夫长、千夫长、审判官等等，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宗教上、政治上、军事上都有神早早就设立的这个领袖和完备的这个权柄，但是他们的话就是我们要像列国一样要有王治理我们、统治我们、为我们征战，他们不知道神在治理他们、统治他们、为他们征战，所以他们的动机就是要像列国一样，他们其实心里是厌弃神的，心里是厌弃神的。那么神就警告他们立王的后果，神呢从来不勉强人，都是把选择摆在人的面前。在伊甸园中，神也是让他们选择生命树还是分辨善恶树，在西乃山也是问他们要不要选择与神立约遵守神的律法。当然在生命记中就更多了，你们选择敬畏神、侍奉神，就会如何如何蒙福，你们选择不敬畏神、不侍奉神、拜偶像，你们就如何如何自招咒诅。在这里的在拉玛再一次就是神告诉他们，你们要选择自己立人为王、自立为王的这个后果，就是王会如何来辖制你们、管辖你们、剥削你们等等等等，这些这个再一次每一次神都很清楚的把他们如果自己要选择，这个后果是放在他们面前的，就是让人要学习为自己的选择负责。那当他们看到这个选择的后果依然要去，你看十九节，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立一个王，所以他们已经立定心意，他们就是要按自己的意志去效法外邦，定义要去这样的选择，所以他们必定就会吃后果的、吃苦果的。所以他们立王以后果然是吃了很多的苦果，但是神呢，神的智慧高过人的智慧，神依然可以使用人手所选择的制度为自己、为神的旨意来效力。所以神后来呢就树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大卫王，最后当然也引进弥赛亚的国度，让人看到真正的君王的样式。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地方是看到立王制度的起头这个制度是人自己所选择的，立王这件事是人的自己的选择。以赛亚书第52章，我们看一下，我们就画下重点。第7节在新约罗马书10章15节引用过， 报佳音传喜信的人脚中是何等的佳美。当然这里是指到耶稣传天国的福音脚中何等的佳美。今天我们每一个你我传福音的人这句话也适用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来传福音报佳音，把福音传播出去的时候，在神的眼中我们的脚中就是非常的佳美。八节到十节讲到救恩会传到地极，拯救会临到。第十一节讲到要从巴比伦出来，那神的百姓在繁华的被掳之地已经住了70年，这个巴比伦两三代人都出来了，习惯了当地的生活，不愿意再回到荒凉的耶路撒冷。同样当人习惯了这个世界世俗各样的享乐的时候，就不愿意回到神面前分别为圣了。所以神就呼唤一定要从巴比伦体系出来。我们在启示录18章大概明天或者后天也就是正要讲到巴比伦体系在末日的整个的崩溃和倒塌，一切属他的都要与他一同来灭亡。所以神的子民要保守谨慎自己，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他的关键就是不要爱，一个是爱字，一个是不要属于这个体系，要来学习保守自己。虽然我们活在这个体系中，但是你不要爱它，因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我们也不要属于它啊。所以这里讲到说慷慨耶和华器皿的人呢，勿要自洁。那在属灵里面，我们今天当然每一个爱神神的门徒服侍神的人都是慷慨耶和华器皿的人，所以在属灵上我们一定要自洁，在生活上也要学习懂得保守自己，免得和巴比伦体系一同灭亡。启示录第14章首先讲到是一个又一波的144,000人，这个跟前两天启示录第7章讲的不是一批人啊，我们不要看到144,000就觉得是一批人，那一批呢是以色列的渔民，这一批呢是讲到灾前灾中所有被提的心腹得胜者在天上，他这些数字都是表明一个完全数，不是具体数字哈。他们这个时候已经在天上了，在这个时候呢是敌基督已经出来了嘛，前一章两个兽哈，敌基督已经出来了，所以已经到了灾后的这个3年半了，所以那这一批人呢已经在天上了，所以他们是已经在灾前灾中被提的那么他们呢是要和耶稣很快会一起回到地上来的心腹大军，因为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而且他们都是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的，他们是出熟的果子。所以我们看到出熟的果子都是知道是指在前在中这些少量的得胜者，不是后面大批的果子啊。这是这个第二个144,000人那么下面是三位天使的信息。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就是最后归主的福音机会了，就是在末日最后的福音大收割了，这个过一会儿的这个快镰刀是相对应的这个福音再一次要给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的人都有机会，因为审判的时间马上就到了，所以最后的福音机会地上的人一定要抓住。第二个天使的信息是巴比伦的倾倒这个会在18章我们会详细的讲第三个天使的信息就是盖666的兽印的必定是灭亡的结局，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理那这个呢我记得孙牧师在讲这篇信息的时候，应该是在去年的9月份专门讲过一篇666的兽印，那我们也非常的现在认同，在国度里面也是非常的认同，其实就是人体的芯片，这个技术呢已经日趋的成熟，而且各地包括在中国包括在世界各地的试点已经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个盖兽印的事情也就是近在眼前这几年了。那么这个我们也在这方面加恩教会是比较早的警醒，比较早的关注注重和学习了这些的信息的，包括主耶稣借着克莱尔在这个信息里面也是反复的强调了这一点，因为这个芯片植入进去以后呢，它就能够控制你的思维，而且里面还有 DNA 的这个种子基因等等这些技术，所以呢它就是最终的目的是使你受到敌基督的控制，这个是不可逆的，也无法再悔改的，因为你心思念都会被掌控的。所以这里讲到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12节，守神诫命和耶稣正道的，而且说从今以后在主里死了的人有福了。在末日的话呢，要临到这个盖兽印呢，是圣徒的忍耐就在此的意思，说你就是说你宁可死 都不要植入芯片，这是非常你需要现在就非常明确的态度，极其坚定的态度。因为不植芯片最大的事情就是饿死，因为你就不能买卖嘛，可能不能进入到他一定的这个敌基督到最后收紧的这种社会的这种体系的里面啊，这个无现金的社会啊等等。那么饿死，但是饿死是小事，因为你这个不盖芯片而饿死，你就是一个肉体的死亡，那么你是一个得胜的一个死亡，你是进到永生，进到奖赏里面。但是你一旦盖了，就是不可逆的，无法悔改的，你的结局就是地狱的火，火与硫磺中受痛苦啊。所以这是神讲的非常极其清楚的，就是黑与白啊，盖与不盖啊，就是得胜永生与灭亡永远的沉沦，没有任何的灰色地带，也没有任何人有任何的特殊的理由原因或者是借口，或者是说哎我的心里面信神只是为了活命等等，这些借口全部都不成立。因为你一旦盖上它，就是不可逆的，不可悔改的，你就失去了你的永生了。好，接下来就是讲到这个收割，地上的收割有分两类，14节到16节是一类的，是收割庄稼前面出熟的果子，这里是庄稼的大批的这个成熟，而且已经熟透了，这是指的福音的大收割。在末日有许许多多的灵魂要归主，而且有先知特别讲过，就是10亿灵魂的归主，所以地上福音收割的工作的喜悦。17节到20节是另一种的收割，是收葡萄，是列国的罪孽最后的收割。收葡萄就是加以践踏要充满神愤怒的酒榨，恶贯满盈。那么在约珥书3章13节就很清楚地讲说，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酒榨满了，他们的罪恶甚大。所以收庄稼和收葡萄是正反两方面的收割。那么从耶和华的节气的节气的这个顺序来讲的话呢，是这样子，在逾越节呢有两种收，逾越节前后有两种收割，先收少量的大麦，就是指的灾前灾中的少量的圣徒被提，再收大量的小麦，就是指大量的灵魂大收割，就是这里的这个庄稼，这都是在逾越节的节气。然后呢就等到五旬节，五旬节的时候就是收葡萄，就是这里的这个罪人的这个恶贯满盈要收割了。那么五旬节过后就等待着祝棚节，神与人同住，神的国度在人间。所以你看耶稣回来的这个，为什么说耶和华的节气有非常多的奥秘，因为耶稣回来在地上要做的工作的这个收割的这个顺序，他的工作的顺序也是跟他的节气是完全符合的。所以这个奥秘呢是神给我们揭开，我们就能看到神真的是他的智慧，他的奥秘，他所定的日期他的这个救恩的计划，一切都在主的掌管中。但是当他给我们揭开这些奥秘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来学习，我们就能够走在这些神的节奏里面，神的季节里面。好，我就分享到这里，神祝福大家。